我是徐锦耀神父，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快乐，有钱没钱都可以活得很快乐，你相信吗？
徐神父，你上次说的宋朝宰相韩琦，他能以德服人，能以包容体谅的心胸去对待属下，所以赢得了属下对他的爱戴，这种掌上，这种领袖真是难得呀。
其实只有这种领袖才能够办大事成大业，因为他能够赢得人心，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拥护，为他忠心办事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大人物应该学到这种爱护属下的态度，培养这种包容的气量。
我现在也是替人打工的，我有上司也有属下，我真的好想有一个好的上司，我自己也好想成为一个好的上司。神父，你能给我们说说你在这方面的见解和心得吗？
先给你说一个小故事。战国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吴起的将军，他在率兵打仗的时候经常跟士兵一起生活，同甘共苦。有一次，一个士兵生了一个毒疮，吴起将军亲自用口为他选吸毒疮的脓。这个小兵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大哭起来，别人以为他是因为感动而哭，但是他说，从前的吴起将军也曾经替我儿的父亲选吸过毒疮的脓，于是我这个老伴为了报答大将军对他的这份恩情，就一生英勇作战，奋力杀敌，最后终于战死在沙场上。现在吴起将军又替我的儿子选吸毒疮，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死在哪里，怎么能够不悲伤呢？这也许是一个夸张的故事，但这个故事的教训却是很清楚的。掌上能够为属下着想，属下也一定会为掌上卖命。
徐神父，好像你在这里也曾经说过，你对教会如此卖力的工作，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已故的胡振中书记对你的支持和信任，是不是呢？
没错，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士为知己者死。有时候我觉得不顾属下感受的掌上是很愚蠢的，他根本就是在毁灭自己。
有些掌上在事情成功后老是把一切光荣都归于自己，独自在镁光灯下享受群众的欢呼，又每到失败时总是归咎属下的无能，这种掌上有谁会再为他卖命呢？相反的，如果在成功时掌上能和属下分享荣耀，并且肯定如果没有群体的通力合作绝不会获得成功，又在失败时首先会自我反省，是不是自己的计划不够周详，又或者是不是对属下交代的不够仔细，又是否没有给属下更多的支援，才导致功败垂成。即使是属下的缺失，掌上也会为属下的缺失而负起至少部分的责任。
如果掌上能够这样，哪有属下不心悦诚服的为他卖命的呢？这就是上次我在这里说的魅力领袖。天主教讲求信仰和理想，更需要属下有献身的精神和自发 与创新的能力，所以就更需要有这种胸襟广阔的领袖去培养这些忠心负责的属下。好吧，我们下次再谈。